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去年刚从美国纽泽西州回来，所以我一开始先来讲一个跟我们那里跟美国纽泽西州的隔壁纽约州的一个传奇。在美国纽约州有一条河叫做 Hudson River， 哈德逊河，它的上游有一座山叫做 Mount Cashill， 就是叫卡斯基尔山，那里风景优美，很多人在夏天到那里去避暑，冬天到那里去滑雪。那里有一个传说，因为从17世纪开始就有荷兰人从欧洲移民到美洲来，在那里开始建立一个村落。经过很多年后，这里成为一个英国的属地。然后在那个村庄里面住着一个人叫做 Rip Von Wingo，我们可以把他翻译作李伯，就叫做李伯好了。他是一个温和很老实的人，但是呢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很怕老婆。但是一个人会怕老婆也不是没有原因，因为他的老婆很凶悍。所以呢他每一天除了做一些打零工的工作以外，他常常就是带着他的狗跟他的猎枪在外面逛来逛去，美其名说他是要去打猎。但是呢他常常也没有真的做很多零工，也没有怎么去打猎，他常常就跑到那个村庄里面的一个小酒店去那边喝酒或者是跟朋友谈谈天，这样子一天过一天。有一天这个李伯又在这个小酒馆里面跟朋友喝酒聊天的时候，他远远的就看到他的太太从那边来了，要来找他回去，要来骂他了。所以他就很害怕，他很害怕，就是赶快从酒馆的后门就溜掉了。等他从酒馆后门溜掉，他想说我这下子不可以赶快回家，我如果回家一定会又会被骂得很惨。所以他就带着他的猎枪也带着他那一条狗，就在那个山坡那里晃了晃。突然在那边晃的时候呢，看见有一个老先生背上扛着一个很重的大木桶，然后他看这个老先生扛了这个大木桶好像很重的样子。那这个李伯他其实他是一个很热心的人，所以他看到这个先生扛着木桶，他就靠过去表示说是不是我可以帮你扛这个木桶。然后这个老先生就把这个木桶给他，然后老先生就不什么话都没讲就往山上走去。那这李伯他就帮助这个老先生把这个木桶往山里面一直扛。去到山里面以后，突然发现有一个山洞，他以前从来也不知道这里有一个山洞，然后他就跟着老先生进去。等到进到这个山洞里面，发现里面已经有一群人跟着老先生一样，都是穿着很奇怪的服装，好像是他们的古时候的服装。然后这个老先生把这木桶打开，原来是里面装什么，装着酒。酒一打开，这李伯心情就非常的好，因为怎么样，他本来就是很爱喝酒，而且他一闻这个味道他知道这是好酒这老先生跟他这一群朋友什么话也没说，就把这个酒递给李伯喝。他当然很高兴，接过来就开始喝了，喝了一口觉得特别的好，喝完一杯再一杯，喝没几杯他就醉倒在地上。等到李伯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这山洞里，他发现他自己不是躺在山洞里面，他也发现旁边都没有人了，他赶紧摸摸自己的猎枪，等到他拿起这枪一看的时候，他发现这枪都锈掉了。然后他要叫他的狗，他吹口哨，结果狗已经不在了，他就赶紧想要站起来。等到他想要站起来的时候，发现说哇，全身筋骨都不对，而且膝盖还会酸痛，好像得了风湿病一样，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赶紧拿着他那把已经生锈了猎枪，他心里面很纳闷。只过了一个晚上，我记得我睡觉的时候是在山洞里面，怎么现在是在外面？哪有一把猎枪，过了一个晚上，那个枪马上就生锈，会不会是被那一群人给我换掉了？他就很纳闷，他就想要往下山底下走。等到他走到他自己的家的时候，他一看，他觉得不对，因为他的家，但是房子好像很久没有人住过，他往家里面叫了叫，没有人在里面，他就觉得很奇怪，心里面越来越着急，他赶紧的跑到那个酒馆里去。 他到酒馆去的时候，啊，首先他注意到了，是在酒馆本来的外面有一个牌子，啊，我们如果看过外国的电影，酒馆外面有时候会挂一个牌子，然后写说，一，那个酒馆本来写的牌子是写这个英国国王乔治三世1769年，可是他今天去的时候，他看到居然上面挂的牌子不是英国国王，而是写着华盛顿将军，他就觉得很纳闷，谁是华盛顿将军？然后他又看年代也不对，本来是1769，现在变成1789，这下他心里面就更觉得奇怪。他进到酒馆里面去，他发现没有一个他认识的，很奇怪。他就问：“哎，那你们认不认识有一个叫李伯的人呢？”等到他这么一讲 ，Rip， 大家一笑，一听就很大哈哈大笑，说：“有啊 ，Rip 就躺在那里啊。”躺在那里，原来呢有一个人，年轻人喝酒醉倒躺在旁边，原来他仔细一看，这不就是我的儿子吗？他不是应该才8岁，怎么长这么大了？他心里一想，觉得很奇怪。后来有人就赶紧跑去找这个 Rip 的妹妹，哎，其实他这个女孩子一来，他一看，原来是他自己的女儿，都已经结婚，已经嫁人，已经生小孩了。这时候他才发现，原来他在山上喝了酒，这一睡是20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然后这个故事很快就传开来了，大家觉得很惊奇，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后来村子里面有一个年长的人读了很多的历史书，这个年长的人他说：“哎，我好像在书里面读过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Hudson River 哈德逊河。古时候是在17世纪的时候，有一个荷兰的船长叫做哈德逊，船长的人他带着他的船员溯河往上面去，然后后来为了纪念他，这条河叫 Hudson River。 但是在传说里面，这个船长每20年他就会带着他的船员再从这个河啊，从海洋然后溯这个河往山里面去，同时他会带着很好很好的酒，这个酒听说一喝一醉就是20年。当这个很有学问的老先生讲完这个话以后，大家才慢慢开始相信，原来这个就是20年前突然失踪的那个老李伯。然后就有人开始说：“哎呀，这李伯先生真的是很幸运，他能够有机会喝到这个这么好的酒。”但是也有人替李伯觉得很惋惜，为什么？因为20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其实在中国也有像类似这样的故事，我们叫做南柯一梦。为什么许多人会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呢？因为它其实讲到了我们人生当中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我们人对时间的感觉，我们人对时间有感觉，可是我们对时间的感觉都不是很准确，所以我们必须要戴手表，我们必须要有时钟，除了有时钟以外，我们还要有日历。但是当我们睡着了以后再醒过来，我们通常不太确定时间是过了多久，有可能是一小时，有可能是一整个夜晚。如果你们有过很累很累的经验，你们会发现我们有时候一睡甚至会十几个小时。但是如果是像这个老李伯一样，他一睡就是20年，那是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呢？当我们有时候旅游外出住在外面的时候，或者是有时候我们搬家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读神学，去神学院读书，然后后来又出国去念书，搬了好几次家。在刚刚搬完家的时候，特别有一种感觉，当你一觉睡醒过来的时候，你一看天花板，然后你想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睡在这里？然后你想了想以后，发现哦，原来我搬家了。我们对时间的感觉不是很准确。另外一个跟我们生命很有关系的就是生命的意义。当我们在对时间感觉到一种焦虑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因为对失去的那个时间感觉到焦虑，而是为了我们人生命到底具有什么样意义，我们感觉到很焦虑。如果你时间浪费掉了，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你把一部分的生命给浪费掉。我们今天是2005年1月9号，2004年刚刚过去，然后再过一个月，刚刚整整一个月，我们就要过农历的新年。我记得在小时候，我们过年的时候，电视的节目都会请一位很有学问的老先生，叫做夏言语，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请夏言语来解释说为什么要过年，然后年是个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夏言语老先生他就说，古时候有一种兽叫做年兽，然后每一次在大年夜的时候，在这个除夕夜的时候，这个年兽就会出来咬人。哎，我小时候，所以就要放爆竹把这个年兽给吓跑。过完这个危机以后啊，每个人都很高兴，所以在新年的时候我们就庆祝它。我小时候听了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古时候人很傻，或者说古时候人很迷信。但是最近这几年，我开始慢慢啊，因为已经快要40岁了，开始慢慢发现说，夏元宇讲的这个古时候人讲的故事，其实是对的。因为年是一个怪兽，而且这个怪兽真的会出来咬人。你们不相信的话，你问问看40岁或者是50岁或者60岁以上的老人家，有些人肩膀被年给咬了，所以他就有40肩或者是50肩；有些人眼睛被年兽给咬了，所以他眼睛慢慢的就看不太清楚了；有些人稍微轻微一点的，就是头发被咬了，他头发被咬了以后，他头发慢慢就少了。我在念书的时候，在美国过了3年以后，我太太跟我说，哎，你头发越来越少。我不相信，因为我每次看镜子这样看的时候，我都不觉得。我太太说，你看镜子这样看，你当然不觉得，你要拿2个镜子，一个镜子在前面，一个镜子在上面，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哎，仔细一看发现，哎，真的，我的头发给年兽给咬走了。所以中国古时候在讲的这个故事其实不是没有道理的。年兽每一年，它也许不是除夕的那个晚上，但是每一年，甚至可以说每一天都在咬我们。我们对时间一点一滴的失去，而我们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放放鞭炮啊，发发红包啊，我们吃吃年夜饭啊，好像是过了年，可是其实我们放放鞭炮热闹热闹，只让我们感受到暂时的压抑的那种我们对时间失去的那种紧张，可是年还是照样的来。在这里我们不禁要想一下生命的意义。很多人没有办法去回答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到底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想我们当中可能也很少人，你会直接的去问你的同事，问你的朋友，跟他说你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吗？如果有通常是在传福音的时候。那平常我们不问，因为怎么样？因为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些人被问这个问题他会生气。为什么会生气？这么简单的问题，这么重要的问题你都不知道。其实他自己也他自己也没有把握到底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觉得这么重要问题，可是我自己却不知道我怎么回答，所以他只好生气了，更小灯羞皮了。所以我们平常也不会去故意要去冒犯人家，问人家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你知道不是我们平常人会这么生气。在20世纪初，中国有一个伟大教育家叫胡适，当他回到北京去成为北京大学的校长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写信问他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结果他把这封信放在那个《新青年》杂志上面，然后他的回复是怎样？他非常的生气，胡适非常的生气。他说：“年轻人问这是什么问题？”他说：“你认为他有意义，他就有意义；你认为他没有意义，他就没有意义。”想想看，当年北京大学的校长，一个从美国留学回来读了哲学博士的一个当年中国认为最有学问的人，他其实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说你认为有意义就有意义，那你认为没有意义就没有意义。 为什么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呢？因为人如果从人本身的角度要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二十世纪最流行的哲学叫做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如果我们查字典的话，到底什么意思呢？有四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它强调个人的存在，因为它强调个人的存在。接着第二个，它强调个人的自由，所以人有自己绝对的自由可以去选择。第三件事情，他强调人靠着理性，可是呢他却说人靠着自己的理性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因为哲学家彼此无法互相同意到底什么是最好的抉择。所以第四个结论，他说哲学家唯一同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生命是荒谬的。我们听过这话没有？生命是荒谬的。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初的主流存在主义，居然告诉我们生命是荒谬的。有些人读哲学系，读到哲学硕士，有一点懂又不像很懂。等到他读到博士的时候，读存在主义，读到博士，他真的懂的时候，他说：“我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或半辈子的时间，我花了二十年学哲学，学到结果，他告诉我生命是荒谬的。为什么？”因为人从自己被造物的立场，我们想要去探讨生命的意义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人以自我为中心，想要去建构一个思想体系，想要去解释人生命的意义的时候，其实我们找不到答案。圣经告诉我们，因为其实很简单，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人是受造物，我们人是有限的受造物，受造物靠着自己的观点要去得到答案，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没有办法跳脱出自己的限制。所以人想要用自己的观点去找答案，其实总是会发现生命是荒谬。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里面，我有一个人摆设宴席要请客人，结果等到宴席要开始的时间的时候，再去请这些人来赴这个宴席的时候，有人推脱我今天买了一块地，有人说我买了五对牛，有人说我刚刚娶妻。买地，我们教会好像也要买地，对不对？买基林地，我们买地或者是五对牛或是要娶妻，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国人说有土是有财，然后买五对牛，因为有牛我们才有牛奶，我们才有牛肉可以吃，或是我们才能耕田，娶妻结婚生子也是我们人生中很重要的事情。可是主人为什么对这些人生气呢？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耶稣透过这个比喻是要告诉我们生命中的先后次序到底是什么？我们搞清楚了没有？平常我们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赚钱、我们买土地、买房子、娶妻生子，我们把这些都看得很重要，当然没有错。可是如果万一我们把这些事情看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这就会出了很大的问题。也许我们自己也不觉得，等到有一天，比如说有人的孩子去服兵役的时候，在部队里面出了意外，或者是有人突然间生病，或者是有人突然间遇到车祸，或者是有人遇到社会上制度的不公平，遇到打击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如果我们只有把我们在地面上的生活，把我们的在物质上面的享受看为最重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我们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自己会有很大的挫折。如果假使我们都没有遇到这些问题，至少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开始讲的那个年寿的问题。等到我们有一天年老的时候，我们慢慢要面对着身体上面的软弱，我们会发现到底过去的岁月我们是不是过得真的有意义。 那我们今天读的箴言第九章第十节里面这样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最宝贵的其实是在于一般人靠着自己的聪明智慧要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包括哲学家在内也是如此。但是信仰最可贵的是，就是在我们还很年轻，在我们还很小的时候，或是在我们刚刚加入教会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时候，圣经它从上帝它直接的启示在圣经里面，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们生命应该要朝哪一个方向走去。我们通过圣经，我们通过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通过教会的生活，我们通过服侍主，我们越来越知道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什么？从耶稣今天所讲的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像是一个生命的宴席，上帝他已经摆好在那里等着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进入这个宴席，我们会得着丰富生命，我们会走在这一条正确生命的道路上面。但是上帝不是一个独裁者，我们不参加这个宴席，也许上帝他会失望，但是他不会抓你。上帝不来抓我们，但是有一个东西会来抓我们，就是年寿。有一天等到我们一觉突然睡醒过来的时候，我会发现突然我们失去了很多。我刚开始用这个李伯的故事，其实也是我自己内心的一个反省。我从1996年离开台湾出国去念书，到2004年的暑假才回来，这一共有8年的时间。有人后来听说8年，哦，那就是8年抗战，我想也差不多是。等到8年以后我回来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是在台南长大的，我回到我的家乡，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去的时候，我告诉你，我真的像李伯一样，我找不到我小时候长大的那个房子。为什么？倒不是因为我喝酒，是因为我回去的时候，我们那一条路叫开山路哦，而且那一条路结果有另外拆，有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它拆路了，那一路一拆，把我们家旁边的房子，就紧邻在我们家的墙壁的旁边的那个房子给拆掉。那房子一拆掉，整个巷道都不一样，我真的找不到我的房子。然后我太太跟我坐在车里面，我觉得很尴尬，说怎么我要带你回娘家，不是回娘家，回我自己的父家，结果我找不到。我心里面有很多的感受，8年过去，很多事情都不一样。所以我自己会回想，到底这8年我浪费时间了没有。后来我想一想，我觉得还好，感谢主。倒不是因为我8年念了一个学位回来，比较重要的是在这8年当中，我更学会了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在这8年当中，我更学会了要怎么样小心的去读圣经。在这8年当中，我也更小心的学会怎么样去传扬上帝的道。所以我觉得8年过去了，年寿也咬掉了不少头发，年寿也咬掉了一点点眼睛，还不算很严重，但是呢，我觉得生命没有白费。现在弟兄姐妹，我今天用同样一个问题来提醒大家。8年、10年或20年过去了，我们人生是不是过得很有意义？我也要问，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也同样存在的很有意义？我们个人、家庭甚至教会的价值，不在于我们赚了多少钱，不在于我们存了多少钱，也不在于我们买了多少地。生命的价值是在于我们是不是像这个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那些瘸腿的、那些瞎眼的、那些聋哑的，但是我们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有机会进入到这个上帝的宴席的里面。感谢主，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都跟我一样，我们都是瞎眼，我们是瘸腿，我们是聋哑，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来到上帝的宴席里面。但是我们也要说，当我们来赴这个宴席以后，我们是不是真的来享受这个宴席？当我在美国最后2年一边在写论文，我也一边在牧会，有一天 就在我们家全家快要完成学业，我要回来以前，有一个教会里面的执事，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牧师，我最近在寻求我人生的道路。”当然，我懂他的意思，因为他的小孩跟我们小孩是同样年纪，所以我们两个家庭很近。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人，他到美国念了电脑硕士，他当了电脑工程师，在那个美林证券，我们知道美国一个很大的券商公司美林证券里面当这个电脑工程的分析师。后来他又转行，他去当房屋中介，也做得很成功，卖了几个房子都赚了不少钱，自己也赚了几个房子。后来他也兼做这个汉堡，卖汉堡的汉堡店，都做得蛮成功。但是他现在因为其实他做哪一行都做得挺好，他就说其实我现在在寻求前面人生的道路。当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种感受，其实如果论聪明才智，其实这个弟兄远远超过我，所以论人生的经历他也远远超过我。我其实没有什么答案可以给他，但是我给他一个忠告，我告诉他说，我们应该要先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寻求上帝的带领。他一听心里面大概跳了一下，然后他脸色就沉下来说，是，对，这就是我不够的地方，我常常信心不足，我常常总是愿意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是我不愿意真的臣服在上帝的面前求圣灵的带领。我常常是照自己的判断去做，但是我不愿意更安静下来听上帝的带领。是的，也许照这个弟兄他有聪明才智，他去判断，他仍然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他可以赚很多钱，像他以前一样，他会存很多钱，他的小孩子事实上也受很好的教育。但是到头来我们不是很确定到底我们享受了上帝要带领我们走的道路没有，我们不是很确定到底这是不是上帝所要给我们的丰富的宴席。如果20年、30年过去了，有一天我们发现好像不止这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心里面会有一点惋惜？亲爱的弟兄姐妹，新的一年已经开始，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新的盼望，我们每一个家庭也许有一个新的计划。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在做生意的，在经营公司的，我们会2005年的时候公司预计要有多少的营业额，我们2005年的时候公司预计有多少的利润。我们如果有人是把钱投资在股市的，我们会很注意2005年它股票会到6200点还是6500点还是7000点。对，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计划着在我们的信仰上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进步？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有什么样的进步？我们是不是就整个教会的立场来看，我们有没有想过和平长老教会我们在新的一年，或甚至我们可以说在21世纪，我们对整个台湾的福音工作，或甚至对整个亚洲华人的福音工作，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贡献？我感谢上帝，其实我今天非常感谢上帝，因为我有机会到和平长老教会来跟大家一起礼拜。在我到台北来念神学院以后，我就是常常听到和平长老教会的名声，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造就了很多在教会里面的前辈，这些都是我很尊敬，从和平长老教会出生的，所谓就是说在这里长大。也有一些人是他们到台北来念书以后，因为参加和平长老教会的聚会，或者和平教会的团契，所以他们得到很好造就。也包括我自己，当我回到台湾以后，和平教会的一个团契，他也关心我。我在此顺便向他这个团契来感谢。但是我们要问，除了这些以外，我们是不是能够为了福音再多做一些什么？在这里我要传递一个意向，就我们个人而言，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都已经知道， 如果我们渴慕更多认识上帝的话，在这里我要说，我们大家可能已经知道，台湾神学院有一个信徒神学系，这个信徒神学系在双岩教会，在暨南教会，在周间的时候都有开班，而这个春季班在二月的下旬就马上要开始上课，有圣经的课程，有神学的课程，有关于牧会或祷告或礼拜的课程。如果我们大家有感动，我盼望我们能够更努力的去了解这些课程，然后想想看是不是有什么课程可以帮助我对于真理，对于教会的服事，我们有更多的进步。除了这个以外，我也要在这里传递一个意向。我们大家都知道，不管我们有没有到中国去做生意或到中国去旅游，我们都知道中国在最近这十几二十年里面已经开始崛起，它的工业已经越来越发达，有很多东西都已经取代了过去台湾在做的那些工业。可是大家你注意到一件事情没有，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现在已经开始非常热心的在研究基督教。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的教会已经蓬勃的发展。这两件事情对我们台湾的基督徒有什么影响没有？我们注意到我们现在买的很多东西都是中国做的，这是对我们的平常生活的影响。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大学里面的教授他们开始在研究基督教，教会，中国的教会蓬勃的在发展，对我们台湾的基督徒有什么影响没有？在这里我要说，有非常重大的影响。第一个，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在研究基督教思想的时候，事实上我们面临一个挑战，就是如果我们台湾的神学界，我们的教会界没有更努力的在做基督教思想的研究的话，我们有一天将会被中国的知识分子取代。取代也许不是一件坏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注意，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全纯在研究基督教，不纯粹是基督徒，大部分80%以上是非基督徒，他们用一个哲学家的角度或文学家的角度在研究基督教，也就是说他们所研究出来的结果有一些对基督教是错误的影响，错误的认识，他们也把这些给写在书上传播到全中国去。中国的基督教教会蓬勃的发展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足够受到好训练的传道人来牧养他们教会，也所以他们的教导的道理有时候会不够的纯正。在这种挑战之下，我们教会能够做什么？台湾神学院从2004年的秋季开始，在林鸿信院长的领导之下，我们成立了一个基督教思想研究中心。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不太基督教，因为它叫做思想研究中心，我们应该要研究信仰，不是研究思想。但是这个名字其实是为了要向中国大陆的学者，听说现在有超过100名以上的大学教授在研究基督教思想，所以林鸿信老师他成立这个基督教思想研究中心，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成员。我们盼望能够有更多的著作，我们盼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通过这些著作向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福音，让他们更认识纯正的基督教思想到底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事情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太慢，因为还是老问题，年每一年都在咬我们，我们其实有一点落后，但是我想没有关系。我盼望今天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上帝的道，除了警醒我们，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更认真的在上帝面前服侍参与教会生活以外，我盼望对我们个人来讲，我希望激励大家更努力的研究上帝的道到底是什么。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行有余力，我们可以出钱出力来支持这个基督教思想研究中心。我们一年盼望能够得到的研究经费是100万，100万多不多？其实不多，因为神学院没有得到教育部的支持，我们不被教育部承认。我们知道在大学里面任何一个科系随便从教育部得到的补助经费几十万几百万，但是神学院一毛钱没有，我们唯有靠着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支持。我盼望在新的一年 我们教会跟神学院能够合作，能够在台湾的教会界发起更多的人共同来关心，我们盼望能够有引起更大的影响力，帮助整个台湾教会界，也帮助整个华人的世界，让我们能够把纯正的基督教信仰通过书籍，通过论文的写作，让更多人知道。我也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通过我们每个人更认真的研读上帝的话语，我们在这个生命的宴席上面能够得着更多。我们一起低头，生命的主，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就像是那些瘸腿的、瞎眼的、聋哑的，但是我们却得到你恩典的怜悯，我们得以来到你的面前，在这里跟你享受生命的宴席。主啊，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站立起来，让我们眼睛能够听见，耳朵能够看见，我们知道你要呼召我们出去为你做什么。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在新的一个年度2005年，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团体，能够从你那里得着新的意向。我们知道我们该为整个台湾的教会，为整个台湾的社会，甚至整个华人的社会，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尽一份心地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说，主啊，这是你交代我们所做的，恳求你的悦纳。主，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新的力量。虽然每一年我们的肉体逐渐的朽坏，但是我们却心灵里面日日更新，我们每一天都得到新的力量，因为有上帝你的力量跟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